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进入这个栏目的时候呢，素琴也盼望借助每周辅导教室的学习呢，让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当中好好的成长。很多的时候呢，里面所学到的一些内容呢，能够帮助自己。我也在很多的弟兄姊妹的来信当中呢，有一些人就反映说，里面所讲的内容对自己的帮助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今天呢，在每周辅导教室里继续的跟听众朋友去分享悖逆的特征跟影响。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素琴还是要把我们要讨论的四个题目在这里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你听，希望你能够用笔跟纸把它记下来。第一题，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就是悖逆的意思是什么，它有什么特性呢？悖逆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特性呢？第二题，悖逆与顺服有什么分别跟关系？悖逆与顺服有什么分别跟关系呢？第三题，什么原因导致人有悖逆的倾向呢？什么原因导致人会有悖逆的倾向呢？第四题，请分享有关面对和解决悖逆的方法跟态度。请分享有关面对跟解决悖逆的方法跟态度。以上四个题目，听众朋友，你听完我们这一个单元的课程之后呢，我相信你就能够回答这些题目，也希望你借助这些题目的回应呢，告诉我们，我们会寄一份有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会给您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悖逆的特征跟影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过了，悖逆是跟顺服是相反的，因为悖逆是对权柄跟传统有公开反对的一个表现。讲到不顺服跟悖逆的相关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在想，是否每一个不顺服权柄的行为的背后呢，都是属于悖逆呢？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有人要我们做一些违背良心或者是违背社会道德价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选择不去做，这个是否也是属于悖逆呢？记得去年我们在每周辅导教室里面也讲过关于顺服的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也为顺服定了一些规矩，那就是讲到凡是属于违反法律或者是违背神命令的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不会去顺服。这样的圣经里面，保罗他在罗马书里呢也告诉我们说，亚当的悖逆是没有听从神的吩咐，选择了故意不顺服神的命令。亚当一人的悖逆显出了罪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悖逆是与罪恶或者是犯错的情况是相连的。今天人心里面的罪性也在影响着我们，人不单单对神产生悖逆的心，也有不愿意顺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讲到悖逆的时候呢，不是只有某一些人才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圣经里面也指出，人在一出生的时候呢，就有罪性。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前提的话，我们就会说人人都有悖逆的倾向跟问题，人在罪的影响之下不能够自控，而且很容易的甚至会故意的犯罪。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要是人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不随意 不任意的把负面的情绪任意的发泄出来，那悖逆这种负面的情绪也是可以得到适当的处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悖逆的特征又有哪一些，从这些特征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悖逆它本身是存有罪的性质。第一，悖逆的特征呢，就是傲慢。傲慢是指一种精神的状态，它有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也是用来形容人的态度、表情还有行为。有这种态度的人，他是看不起别人，对人不尊重。傲慢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呢？那就是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所遭遇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的才能，或者是成就感到满意，而且非常自豪，感觉自己的成就比别人优越，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排斥别人，看低别人，或者是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完全的不尊重别人的看法，那这个呢，就是一种傲慢的态度了。其实能够在心里肯定自己的价值，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态度，也可以成为推动一个人努力向前的一个动力，让人可以继续的努力发展自己最优秀的潜质。但是呢，当把这种正向而积极的态度处理的不恰当，甚至过火变得目空一切，不尊重别人的时候呢，这种态度呢就会让人感到反感。有心理学家认为，一个傲慢的人呢，看自己过高，那这样的人事实上呢，也是因为来自自卑的这种心态。自卑的人，他傲慢自负的表现，只是自己缺乏安全感的遮盖跟补偿。也可以说，越傲慢的人，越是缺乏安全感。那他们呢，就会怕被别人管辖或者是控制，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对人先下手为强，他们绝对不容易或是不愿意顺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第二，悖逆的特征里面有贪恋。贪恋是什么呢？贪恋就是指人心里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呢，能够夺取一些远超过自身需求的物质或者是想望吧。贪恋呢，会让人得寸进尺，永不满足，去贪图一些可能是属于别人的东西。贪恋呢，会让人从不考虑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东西，也不理会或者是忽视别人的需要。因此，贪恋在社会道德价值的标准上呢，会认为是有害的。贪恋的人会让欲望掌管了自己的思想跟行为，结果呢，贪恋的欲望就成了他们自己的神。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贪恋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神所给予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里面，贪恋也是其中一条诫命。人心里面贪恋的欲望，我们真的不要轻看它的影响力，因为贪恋的思想一旦存在的话，就会让人不择手段来采取进一步的计划跟行动，而且一定要达到自己的欲望。贪恋的欲望可以是在金钱财富的物质方面，但也可以出现在权力跟名声方面的夺取。当一个人贪爱权力、名声的时候，往往会为着争取权位跟这个名声而不愿意顺服于人的权柄之下。 贪恋有的时候呢，会使人尽自己的能力争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贪恋呢也是悖逆的其中的一个特征。第三方面呢，就是抗拒或者是憎恨权柄。这个呢，就是讲到人心里对人、对制度、对事情的一种叛逆的态度。特别是在今天讲求这个崇尚自由的社会，我们说权威跟权力更是受到人的抗拒。讲真的，没有人喜欢被约束、受控制的生活。但是事实上呢，社会或者是一些有组织架构的团体存在跟运作呢，却真正需要有正当的权利来帮助，这样才能够有秩序、有规律的来运作。否则的话，就会乱套了，而且也难以控制。只是我们知道，人心里面向往的是自由、不受约束的心态，而这些呢，却正与权威相反。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些受到约束或者是控制的这样的场面。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的来理解权威它的意义的话，我们相信他呢就很难愿意顺服在权柄之下。叛逆就是我们抗拒或者憎恨权柄的一个反应。由此可见，抗拒和憎恨权柄也是叛逆的特性之一。第四方面要讲的就是不信跟多疑。信任的相反就是不信，信任的相反是怀疑。从社会的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说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的关系，就是值得信任的一方可能是个人或者是团体，那他们呢有一些实践的政策、道德的守则、法律或者是对人的一些承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得到一方的相信跟依赖。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路曼呢，他给信任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他说信任就是为了简化人跟人之间的合作的关系。这样的话意味着两个人因着彼此能够信任，大家会有合作的关系跟机会。把这种角度如果是套用在社会或者组织的制度，当政府或者是领导的层面能够实现这样的政策、道德的守则、法律和对人的承诺，那被管制跟带领的人就会对政府或者是公司领导人有信任，并且因着信任带来的顺服跟服从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但是当信任的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怀疑与不信任的关系就会出现，而且取代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了彼此的合作。更严重的是，不信或者是怀疑的关系呢，让这个领导的一方呢，带来不再顺服权柄的这样的局面，而且也会带来很难去领导，那整个的团体就会受到影响。我们说悖逆的负面的情绪也包括了不信跟多疑，所以这个不信跟多疑呢也是悖逆的其中一个特征。第五呢就是藐视呢就是一种负面的态度，也是轻看、瞧不起、不尊重的意思。怀有藐视的态度的人呢，他会看不起别人， 认为对方没有值得自己尊重或者是服从的资格，因着他们心里轻看别人吧，不尊重别人吧，那他们呢就很难顺服在权柄之下，相反的就会以悖逆的负面的情绪跟人相处，甚至是在上掌权或者是领导的人，他们都一样的来轻视或者是不尊重。
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会相信的生命遗忘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迈入新的生命，遗忘已成为过去，你已亲自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悖逆的特征，有五点。第一呢就是傲慢，第二呢是贪恋，第三呢是抗拒跟憎恨权柄，第四呢就是不幸跟多疑，第五呢就是藐视。第六点现在要看的是第六点，就是埋怨。埋怨呢就是指到心中怀着不满或者是责怪的意念。一个人他心中的不满跟责怪呢，可能是来自一些人所做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承接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不幸跟怀疑这些呢，我们都知道，当一个领导人的能力受到怀疑或者是不信任的时候呢，人就会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或者是行为用埋怨的态度来表达，或者是抗拒甚至不满。人的埋怨的心态呢，会导致人不愿意顺服权柄，因为觉得对方已经不值得再信任，也不满与对方所做的事情。这种情况之下呢，人就会以悖逆的负面的情绪来面对人的领导跟管理。第七方面我们看悖逆的特征呢，就是依靠自己。也就是说，悖逆的特征当中最严重的一点就是依靠自己，因为依靠自己是完全否定了权威和领导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是完完全全不顺服在权柄之下。如果一个人是依靠自己行事情的话，可能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些特征呢，都在他的身上。也可以说，依靠自己的人有傲慢的态度，他会抗拒或者是憎恨权柄，而且呢，他也会对人存着不信任或者是怀疑的心态。面对别人所做的事情的方式呢，就会有不满的情绪。而且依靠自己的人一定觉得自己很有能力，觉得不需要别人来帮助，也不会用欣赏的眼光去肯定别人的权威。那抱有这种自负的心态呢，或许也会有贪恋权威的这样的欲望。所以我们说，依靠自己是悖逆特征当中最严重的一个表达。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实在发现悖逆这种负面的情绪对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悖逆这种负面的情绪不单单出现在人的层面，更严重的是出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前面我们讲到各种悖逆的特征，其实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呢，从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也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当摩西他按着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的途中呢，以色列人不单单不顺服摩西的带领，甚至跟他的人会叛变，反对摩西的权威。特别在反对摩西的权威当中，更有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姐姐米利安。在民数记，旧约圣经民数记12章第1节，这里说摩西娶了古示女子为妻，米利安跟亚伦因他所娶的古示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从这件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米利安跟亚伦这样说话，是因为他们藐视抗拒，他们以为自己的能力应该是高过摩西。以色列人他们不单单悖逆摩西，不顺服他的权威，甚至他们对神也有悖逆的心，他们常常埋怨神，对神存着不信任的心，因此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受尽了痛苦。很多人因着悖逆神，他们不能进入迦南美地。圣经也这样形容以色列人，在民数记14章11节那里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另外申明记9章23到24节也说，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真的是时时的悖逆，我们也看见悖逆对人的影响是多么的可怕。人如果被悖逆这种负面的情绪控制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拔，只会像以色列人一样一错再错，让自己陷在罪恶当中，得不到神的祝福，而且呢，也失去人在地上生活的快乐。因此悖逆的各种特征的背后都跟罪性有关系，那这些呢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心态。希望这些都能够带给我们提醒。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悖逆对家庭的影响。讲到悖逆这种负面的情绪，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面呢，也经常会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出现。我们也曾经收到很多弟兄姊妹的来信，他们在来信当中分享自己家里面的儿女对父母的悖逆，而引起家庭关系的不和谐。下面就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块分享家庭当中有悖逆的儿女的时候，父母的感受又是如何。第一，就是会感到非常的失望跟绝望。儿女是父母的期望，按着道理来说的话，父母会把一切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每个父母都会希望儿女长大成才，有好的成就跟家庭。可以说父母他一生的盼望都放在自己的儿女的身上，如果儿女有好的成就，更让父母感到光荣，在人面前会有自信。只是当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女不听话，不学好，悖逆的时候，而且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去劝告又不听，那做父母的会感到非常的失望，甚至会绝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失去可以拥有自己的儿女，儿女的将来对父母来说是非常的绝望更没有信心。第二方面，不但是失望跟绝望之外呢，第二方面父母也会觉得 就是论断自己。对于儿女的悖逆，父母除了失望跟绝望，相信他们更会不断的论断自己，就是觉得自己会责备自己。特别是当父母看到儿女长大以后不好好的成才，那这些呢，父母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的教养他，觉得自己过去没有做好父母的责任，没有把儿女教养好，责任就在自己的身上，就会感到内疚，这些只会带给父母更大的痛苦。第三方面，就是父母会羡慕别人。当自己的儿女悖逆，父母在教养方面确实面对很大的困难，也要花上很大的心力，甚至看到别人的儿女听话的时候呢，父母就会羡慕别人的家庭和睦，而且也会向往充满爱和温馨的关系。相反的，自己面对儿女悖逆，在跟儿女相处方面已经带来不少冲突，再加上夫妻在教养孩子方面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那儿女的问题就更带来夫妻之间的冲突跟矛盾，甚至严重的可能家庭就会经常出现争闹的情绪，气氛不单是不温馨，关系也会破裂。有一位来自福建的陈姊妹，她在来信当中就这样说，她说，亲爱的周师母你好，主内平安，好久没有给您回信了，对不起，谢谢你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需要。我的儿子的手机今天成了我丈夫骂孩子的理由，当时买手机给孩子也是经过丈夫的同意，现在丈夫看到儿子手上拿着手机就不高兴，要我不要给他交这个手机的费用，说儿子一直用手机不念书。我听了非常的难过，甚至有的时候我的丈夫他也会讲到儿子的过错，他没有去教导他，只是把这些压力都给了我。甚至他在过年的时候也不让儿子回家过年。在我回娘家过年的时候，丈夫他又不跟我回娘家。现在弄得儿子也不愿意回老家。我是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跟我一起回我的娘家，但是他不愿意回去，我就问儿子，如果他不爱回老家，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不要回去。但是我的儿子他却不愿意听我说，因为我跟丈夫常常吵架的缘故，也造成了儿子跟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从这封来信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孩子不听话确实会带来家庭的不和谐，父子母子或者是夫妻的关系都会受到影响。第四方面，当儿女在家里面悖逆，父母不听话的时候，父母会感到伤心，因为面对悖逆的儿女不肯受教，看见儿女一步一步的堕落，也想到自己的儿女的将来的时候，做父母的心里就充满了伤痛。可能不少父母因为悖逆的儿女整天的流泪。有一位云南的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他这样说，他说，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从小就跟着父母信主并且去教会，只是那个时候我很不听话，简直可以说无恶不作，性格又暴躁，很少人能够跟我相处。我常常在想，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混下去，做一个无业的游民吗？不听父母的话，让父母每天为我担心伤心，父母每次就对我说，孩子你不能这样下去，可是我呢就是不肯听话。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位父亲不单单是劝儿子，他背后呢，也会为不听话的孩子伤心流泪过。不单单做父亲的，做母亲也是这样。做父母的面对悖逆的孩子，相信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最后一点就是父母觉得自己没面子，当儿女悖逆不肯听劝告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很多不好的事情，就算成长以后也因为没有走上正当的道路，没有好好的生活，可能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可能也不务正业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父母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没面子，在别人面前呢是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丢脸。亲爱的听众朋友，讲到悖逆这种负面的情绪，今天我们认识了它的特征跟影响。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要在每一天里面不断的祷告，让神帮助我们除去依靠自己的任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愿意有从神而来的谦卑，谦卑在神的面前，依靠神的恩典跟能力来控制跟管理悖逆的情绪，免得我们受这种负面的影响，不单是不能够顺服神，也不能够顺服人。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做儿女的，我们更要求神加力量给我们，学会尊重自己的父母，接受他们的爱心的教导，并且作为儿女的要尽自己的本分，不要使父母担忧。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相信天下的父母就会因着你的正面或者受教的这样的心态的缘故，能够感到幸福。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靠着神能够除去这些悖逆的负面的情绪。
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
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